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的梦境话语价值完成是要讲第934节。Charles老师您好。
先生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谈到的是第十章的第二节哈，
是
934节。那这一节里头呢，算是谈到很多有关于梦境探索的问题哈，那有关梦的概念这样子。
是，
我在这个谈这一节之前，我们来提一下哈，因为我最近也我玩的机会，在看《个人实相本质》的第五章了哈。那《个人实相本质》第五章呢，他提一个观念哈，他的意思是说哈，就是说，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的话，就是你出生为一个人，你的任何的需要，其实在你来的时候。你的就说你的意识心本身齁，他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好，那有需要的部分呢，他就就是会在你的这个经验里面会呈现出来。那如果没有不是你的需要的部分齁，你也感觉不到了。对，我看他这原文是怎么说的齁。他原文是这么讲哈，他说呢，意识心把你过一个有效力生活所需的资料准备好，以备你不时之需。就是我们要过现在的生活，你眼前也许看不到任何东西，但是你的意识心有意识的心智了哈。那意识心它是介于我们的内在跟外在之间的那个窗口嘛哈。你的意识心会把你要过一个有效率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资料准备好，以备你不时之需，就你什么时候需要从那边就可以拿得到。而那些和你住在一起的任意时刻认定你的物质实相并不直接需要的资料，就不必保留在你稳定的意识里面。那这个意思是说，好，我现在白天，那我现在看到某些事情，或我有某些需要，或我有某些愿望，那可是呢，你的意识心会把它悬挂在那个门把上。那你一做梦的时候，他这里讲到说，人在梦境探索世界的时候，他会在你的梦境当中去找到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所以很多很多有创造力的人，或者是很有效力的人，他常常是会利用直觉或利用梦境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层面来做他日常生活的一个准备，或者是他所需要的资料这样子。所以他这一章一开始他提到说，人在梦境探索世界之前，
远在他以肉体探索世界之前，就已经在梦境当中探索物质世界了。
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梦向他保证有其他的土地存在于他自己的土地之外，而促使他向前进入那些人类一直情有所钟的这个具体探险。就是我以为这个世界只是我的世界，可是并不是的，啊，并不是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来看，其实赛斯是很重视一个观念啊，就是说你的信念在创造你的实相，对不对？比如说我有一个想法，那我在创造我的实相。我小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被父母亲关爱，好，那因此我有一个渴望，那我用这个渴望我在创造我现在的生活。那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发现到说，可是我有一些老师教的或者社会的观念告诉我说，我因为小时候没有受到父母亲的关爱，因为我因此我产生一个想要有一个人关爱我，想要去依赖别人这个渴望，那这个渴望变成你的什么？你的与生俱来的一个初始信念。好，然后呢，后头之后呢，你会发现到说，老师教你，社会群体告诉你说不可以依赖人，就要独立。 那到底是要独立还是要依赖？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好，那
其实就是有时候可以依赖，但是有时候要独立。
好，那我们一般就会起中嘛，哈，就是那不要这边也不要那边，我就走中间。但是我们会不会哦，还是都是在二元对立的状态之下？就是说，好像依赖是不好的，不依赖是好的，不是这样吗？我想我们都是这样在想嘛。我依赖好像是不好，那不依赖是好的。可是有时候我依赖也好，不依赖也好。那真正来讲呢，是说哈，那你用你的信念在体验这个世界，而谁给你这个信念？你的内在嘛。所以你的内在希望体验这个信念，所以因此你有一个创造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刚开始给你的这个爱还是很不够的，因此你会觉得说我是渴望被爱，渴望能够依赖，是不是这样子？好了，可是我在依赖的过程当中呢，我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人家告诉我不要依赖，对吗？那所以赛斯的观念是告诉你说，其实任何一件事情的两端哈，都是在体验同样的事情。你不管是依赖也好，不依赖也好，那为什么这个主题不在其他人身上发生呢？
可是许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许多人
那种
对，但是
有那种暂时性的渴望依赖、需要依赖的感觉。那可能暂时性的，可这个暂时性如果没有得到满足，会很痛苦。
好。到底是你这么想还是很多人这么想？因为你
觉得很多人都
想你知道我意思吗？是你在观察这个世界，是你在观察的嘛，所以很多东西是你的主观经验嘛。
有没有很多人都这么想？要问同学。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就是我今天想要开餐厅，好，然后我就看有没有人，很多人要开餐厅。不是的，是你要开餐厅，你开餐厅就很多人会附和你来开餐厅，你会吸引很多人来附和你。所以我用这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就是我觉得人都是会依赖的，那因此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可是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不是他的 topic， 他不是他的主题啦。
没错，他根本不会去想到这个。
比如说你问我的话，我当然也有想要依赖人的时候啊，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好像也没有想过，
你很自然就不会去想这个东西。我
自然这也许偶尔会跳到脑海里面，可是它不是我的主题。
是，
好，就是你偶尔会听古典音乐，可是你不是一个古典音乐的爱好者，你会偶尔听也觉得蛮好的，那不能说你是一个古典音乐的爱好者。那现在是什么东西浮上来变成你的 topic？ 但这个 topic 浮上来是说我好想依赖，可是人家说叫我不要依赖，所以我两边一直在拉扯。但是你现在在考虑的是客观，但是你必须要回到主观，回到主观是说，那我好像依赖是我初始我的内在希望我去感觉它、体验它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当我真的想依赖的时候，我就依赖也 OK。那我觉得说啊，不要依赖，那也不要依赖也 OK。那想要折中说，那有时候依赖，有时候不依赖，那也 OK。基本上是说，你在任何时候你就不要去再一直在打自己，一直用善恶观来评判我们自己啦。你一直用善恶观在评判你的主观经验。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用善恶观在评判你的主观经验，而你用善恶观评判你的主观经验，你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一切都来自于你自己的信念，不是这样子吗？而事实上信念有没有说一定对或不对？也没有，也没有，因为信念只是用来认识你自己的一个工具而已嘛。我是这么想，那我为什么这么想？因为可能你内在希尔这个想法。那所以呢，比如说像很多在网络上啊，很多人传一些其他邪派的说我要怎么修啊，齁，那我应该怎么样啊，我要去掉我执啊，或者东西。你去掉我执或不去掉我执都 OK 啦，那就看你自己的信念嘛。不是该或不该的问题，因为你一该或不该，你立刻就落入那种善恶二元对立吧。不是吗？我应该要怎样？我应该要放掉我执，那很美啊，境界也很高啊。可是如果你做不到，偶尔你做不到的时候，你会不会打自己？对不对？那你仍然是落在一个客观的环境来打你的主观经验嘛。是不是？然后我说哎，我很喜欢怎么样，我这一辈子就是我无论如何要让我这个很艳丽的把我自己的光芒然后发散出去。是啊，很好啊，没有人说你不好啊。那不这样可不可以？可以啊。因为每个人主观在体验他自己的生活啊。 不是这样子吗？而所有的人的生活最后怎么样？它会连结在所有的人上面吗？你只要进到梦境里面，在梦境里面，谁的经验你拿不到，谁的经验你不晓得，你只要需要你的内在，它就准备在门把上面给你。你这个人所要过的那个生活，它已经准备在意识心准备在门把上，你只要一拿就有了。现在问题是你敢想吗？你敢去看看你的主观的想法吗？还是说你还是任何事情你都会落入一个这样是好还是不好，那样是对还是不对，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吗？是你的想法才是个 issue， 好，并不是它是对或不对的问题啊。你要对什么？我今天讲，我今天创造，我今天是立大功成大业，我是成吉思汗，我是什么伟人？然后呢，时间到不是拜拜再见，对不对？然后有没有人记得你？那又怎样？那又怎样嘛？是不是？但是你是透过这种方式来认识你的信念，而认识你的信念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一种享受。所以你要看的是你的信念，你要看的是你的观念，你要感觉的是你的生活。好，但是如果说我这样想，然后我要全世界人都跟我一样想，我们要弃掉我执，所有人都要跟我一样弃掉我执，啊，人家不弃掉不行哦。对吧？人家不需要不行了。我今天就是用我执来体验我的生活。好，一个有我执的人会创造一个没有我执的人吗？一个加害者一定会创造一个受害者吗？对不对？那我今天我要发脾气，一定有一个人会不让我发脾气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个对立的东西啊。你只要起一个坡，下面一个一定有凹凹的地方啊。所以但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今天想要跟这样讲，一个妈妈突然间生气了，骂了孩子。好，那以你来讲说，啊，我真不应该骂。是啊，你不应该骂，可是你骂了啊，对不对？对儿子来讲的话，儿子是不是在创造他的实相？那你要问儿子，你是什么信念去创造你的实相？好，那儿子要创造他的实相，你把它补起来了。好，所以其实真正来讲，是一个真正情感的尊重跟情感的沟通。你尊重所有孩子的感觉，可是你也尊重你的感觉，在这个交流当中，他没有伪装。他是真诚的把你的主观经验的表达，而事实上因为有一个后面的一个组织，所谓的显世界是从隐世界来的，隐世界从超隐世界来的，所以因此超隐世界又从超超隐世界来的，所以现在的显化一定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说，当我担心他，当我怀疑他，当我质疑他，当我要把他弄得更好更好，那你这么用力的时候，其实你根本就把你原来的那个认识自己那个主观经验去掉了啦。对啊，所以赛斯告诉我们，你要看你的信念，因为你信念在创造实相。可是他更告诉你，好了啦，告诉你最后一个秘密啦，那个信念不是那么重要，信念是拿来认识你自己用的啦。那认识你自己反而是最重要，因为你的能力到哪里，只要你有一个想法，而你对他有相对的信心的时候，他就会呈现一个催眠作用，催眠作用就会在你的人生让你过得很快乐，对吗？
这个也见仁见智，不是吗？有的人觉得我认不认识我自己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生活过得很愉快，如我所愿比较重要。
那这个不是他的信念吗？那这个认识信念还是很重要，因为他现在知道他的信念是我认为我过的生活快不快乐很重要，那还是在认识他的信念呢，啊，你跑不掉的。
是。
对不对？所以假如这样讲，就是当我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真的对我的生命有绝对的信心的时候，我真的不会说我今天真的有一个情绪的时候我也不敢花，我今天想依赖的时候我不敢依赖，那我不想依赖的时候，我也想说不行，我应该要依赖，不是？其实他就是去用这种方式去认识你的主观。那你有没有危险？其实没有。如果你真的有信心，内心有爱的时候，你旁边创造的都是帮助你的人啊，对不对？除非你匮乏，所以你一直想要去外面吸取啊。如果你很丰盛，那你的丰盛的想法自然就创造丰盛的环境，你还需要做什么吗？如果信念创造实相，那你有丰盛的信念，那请问外面怎么没有丰盛的外面环境呢？是不是？那你说像赛斯的基本论点是说，其实痛苦本身是没有必要的。 好，你要痛苦 OK， 但是痛苦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你只要你真的认识你的想法的时候，你的想法自然会带领你走到你该去的地方。现在是说我一面又这样一面那样，真正的问题是在拉扯。可是反过头来讲，如果我连我拉扯的时候我都信赖我的拉扯呢？我拉扯我也觉得好啦，我了解，我就是一个拉扯的人，那也就没有拉扯，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是很，这里有一个很难讲的一个台湾话叫美感啦，就是技巧啦。它有一个技巧，这技巧就是说你对你的生命有没有全然的信心。你因为我们的角度一定会放在物质上面，一放在物质上面立刻有三恶观嘛，这样比较好，那样比较不好。那有没有三恶观？在物质世界你的确看到三恶观，的确是有好跟不好，这是都没有错。可是反过头来讲，那有这么重要吗？其实没有的。你在用的还是你的思维了。好，那因为人既然大家都是相连的，而你所要的资料呢，既然在上一层层，你稍微警觉一下，在你的梦境里面它就有，或即便你没有到梦境，你也不会去梦境，那有没有直接的资料给你？有啊。我举一个例子，我女儿跟我讲说她想要去看那个迪士尼的一个音乐剧叫NEWSIES， 好，这是中文叫做《报童传奇》啦，这个很多年前的一个很著名的舞台剧，这样子，应该有拍成电影啦，但是这舞台剧很有名这样子。那因为我们是有参加那个 Disney Vacation Club 嘛，他只有给三十几块就卖一百多块的票嘛，啊，那他想要去，好了，买好了，票买好了，然后他不能去了。好了，那我想说，那不能去，我就找人嘛，就一张票而已嘛。就找朋友，每个朋友都不能去；找同事，每个同事都不能去。好，那好了，那这张票就，那当然我有想到一些单身的人啦，可是因为如果是夫妻，你也不能说只有给一张嘛，对不对？但是我在想，我立刻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件事情的发生它是有意义的，它是有一个目的的。
您怎么不自己去呢？那是很好看的戏啊。
对，我知道啊，但是就是说，我的想法是说，它是有一个目的的。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冒出来另外一个想法，一个年轻的 Alice 不能去，一个老的 Alice 可以去。好，那我这个老的 Alice 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洛杉矶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大概三四十年的老朋友。好，那我们以前交情非常好，可是自从他先生过世，大概去年过世之后，那个时候过世呢，我们一直想去看他，都一直说不用嘛，那也都没有机会看他。然后我就想到说，那是不是？可是我很久没有跟他联络了，所以我就用 LINE 给他，我就说，我们有一张票啊，你要不要跟我们去？结果一两个钟头都没有回应，那我想啊，大概也就没有了吧，好。那我的女儿跟女婿呢，当天要做蛋糕，不能去吧？我儿子跟媳妇他们要去英国，也不能去。好了，谁都不能去。那我正想说再去找另外一个朋友的时候，他翻开我的手机，他居然说啊，谢谢你，感谢，我很想去这样子，对啊。那所以当天晚上，但是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我一直是想说找个时间再去拜访他一下啦，因为我们真的是很好的朋友这样子。那就借着这个机会，那你看，但是我在text 给他的时候，我心里面已经感觉到他是可以，他会去的，就是我有这个想法是他会去，而且我是认为说这整个事情的安排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在安排的，因为我有个愿望，而这个愿望是希望说再去看看他们这样子。所以那我用这个事情来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你稍微注意一下的话，你的内在的信息它其实是根本就相通的，事情它本来就有脉络，这件事情会发生它本来就指着某个方向的，就是一个 Alice 要跟我们去，好，那可是呢不是年轻的 Alice， 是老的 Alice 要去。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嗯，
对，那几十很久没有联络了，那我连他的电话都没有了，但是我突然间冒出一个 Alice。好，那所以你去看这一章，你不是说人在梦境探索物质之前，人在他用肉体探索之前就已经在梦境探索物质，不是这个东西的问题，而是在告诉你说你安心嘛，你不管怎么样，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所有的状况都是在最坏的情况，然后怎样，我生命结束，然后怎样，我跳开物质世界，那跟没来之前是一样的，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对不对？那现在问题是说，我来了，我为了要维持我物质世界生活的一个稳定，所以我不断的汲汲营营，每天都在担心。可是这个担心首先带来你的不快乐，再来根本让你看不到你能够发展的那个空间跟方向嘛。而那些空间跟方向，它其实都已经挂在旁边，说你只要拿了就可以做嘛，你只要拿了就可以完成，你只要拿了就可以完成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提到说，哈，梦向你向我们保证有其他的土地存在，有其他的世界存在。你会讲说，赛斯提到一个观念说，任何你的一个想法，它都会实现，但是他没有告诉你，任何每个想法都在物质世界上实现，它可能在其他的世界上实现。好，如果强到一个程度，它会在物质世界上实现。所以整个这个赛斯在教我们的东西，我在上一节课有提到吗？它是一个思想的深度，是一个品质的深度，是一个情感的深度。所以它是不断在加强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比如说，我觉得我好像很需要人家保护我，那这个想法会不断加深，不断加深，不断加深，加深到一个程度哈，它会变成你的一个人身上的一个主题。好，那如果你不要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话，你要慢慢把它放下来。那他也不断会加深，不断会加深，不断会加深，因为他用两种方式在运作这个东西，加深的作用，你看你怎么加深，水要怎么加深，用水要怎么加深，不断灌水嘛，对不对？那不断灌水，问题它流得掉呢？流得掉就没有了嘛。所以思想它有排斥性，你不喜欢的东西，它根本进不到你的思维里面，它排斥掉了，对不对？所以排斥掉的意思是像一个游泳池一样灌进来水，它会存进去。那第二个呢，它有吸引力，换言之就是会把外面的水吸到你游泳池的这边来。所以当我有一个情感，我有一个思维的时候，它会不断被加深，是利用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跟你相反的你看不到，比如说你很独立的那个部分你看不到，一个小姐她可以从中国大陆带个两个孩子跑到美国来找她的朋友在这边要生根，你觉得她不独立吗？很多美国人连离开自己的国土一步她都不敢的，他们说还你好厉害，从远东赶过来哦，而且你们英文又不是那么好，文化什么都不了解，对不对？那你敢这样过来哦，你知道我意思吗？那这样不独立吗？是勇敢的灵魂啊，对不对？但是你看到的是说，我就是想依赖，你独立的不得了啊。好，那你的内在是怎么样在帮你呢？比如说一个人在做梦的时候，好，可能从一个陌生的领域，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在看天空，奇怪，我昨天看这个天空是这样，对不对？怎么现在看的是不一样？因为在梦境的领域里面，你对自己的思维的执着度没有那么强，所以你会有一个不同的视野在看你其他的部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的物质实相会因为感官的关系所看到的东西是物质的部分，那些深度还不够强到物质的部分的，比如说你的转世经验啊，你的其他的朋友啊，其他的在上一层次的那些资源你看不到。好，那在梦境里面呢，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在一个不熟悉的河流上，通常也会有一个平原，而且可以看到一座山。那这个在打破一个观念，打破什么观念？ 眼见为净吗？眼见为证吗？不是，是你的意念在建构你的实相，对吧？所以以一种方式，这也以你们自己在某个遥远的行星上是令人非常惊异吃惊的事情。你有没有做梦的时候发现到，哎，怎么我现在是古代人，或我现在怎么是一个不同形式的人，甚至有时候是不同性别的，对不对？啊，我有一次做梦是梦到我当美国大兵，然后我用台湾的大兵的这个想法来想美国大兵，说那我怎么去照顾我的孩子？所以就比而言，你们的确是以同样的方式在探索太空，而至少在某些场合之下，就是说我们所看到太空其实是什么，那些来自太空的访客是其他实相次元的梦游者。
梦游就有两个意义，一个至少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睡觉的时候起来，然后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身体在漫游，可另外一个就是灵魂出体，然后到处漫游，那外太空的人可能漫游到我们这边来。
这是一个观念了，就是说因为我们在物质实相，那物质实相必须要到某个程度它才能物质化，所以那些没有物质化的东西你看不见。举个例子来讲，现在天空中很多影像在飘，那些电视公司不是在播吗？你看不到吗？有没有？有嘛？你只要把它物质化就可以了嘛，对不对？把它强化，或者是说警察在检查那个小偷进来的时候，他们有一种方式，就是把那个看不见的手指印这么抹一抹，印出来是个手指印，对吗？所以你看不见的东西你以为没有，或者是你近视眼，对不对？那你看不到别人，你以为人家都没有看到你其实你脸上的那个痘痘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啊，是不是啊？那我以为说啊没有，但是有，因为人家看得见的人有。好，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那你现在在物质世界的感官就只有眼耳鼻舌身啊，可是换掉了物质的话，在比较更轻的那个梦境实相或者电信实相上来讲的话，你的转世经验、你的知识、你的想法，就好像你的已知一样，是扎扎实实的。你去想象一个东西，你的想法既有念像，对不对？念像嘛，但是那个念像不在物质世界被看到，可是在赛斯的说法是说，你情绪上的那个电性的特质，有的时候甚至比物质的特质都还要更强了。那赛斯在上一节课在早期课第大概120节左右啊，他有一个说法，他说在电性实相上的这个成型的东西呢，它会比你在物质世界的任何你觉得更强而有力的东西还要更强而有力。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那一个被加深的念头，它的物质化是你不可思议的强悍。电信代表说，我这样讲好了，这里是个 iPad， 你有看到任何东西吗？没有，但是里面有一些电信的东西存在于能够存电信的磁片上，对吗？这磁片上存的是电信，是我们知道的电信，所以它存了可能全世界的很多重要资料，对不对？很多照片，很多 information， 可是你看不到。所以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就好像我说富兰克林在一两百年前发现电之前，你们谁知道什么叫电，什么叫电磁，什么叫电视电影，你知道什么叫电？不知道。可是当你知道电，你就可以应用电来做很多磁性上的东西吧。比如说我一篇文章，那这个给你就可能一小小片，可是这里面是百科，可能大英百科全书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面呢，对不对？一本书一百万年的这个大书，在磁片上不过是占很小的位置而已啊，对吗？那一个我们认为的种子， 或是我们一个小细胞，它包含的是这个全宇宙所有的资讯，因为那种电信或那种磁性，那种能够集合电信的东西是你所不了解的。所以赛斯提到说，电信它不是只有你认为的那个电信而已，而事实上有一种电信，它是一种神经脉冲，把内在的信息直接灌到你的脑袋里面去。内我跟什么？存有。好，内我存有是 entity 啦，内在自己一般我们用存有 来说，或者是存有你可以用灵魂的这个角度来说啦。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就是一个非物质的东西，但是具有电性的东西，而我们的思想本来就具有电性的。好，那因为你具有电性，所以才会吸引力嘛，才会有磁场嘛，叫电磁嘛，对不对？那一般在你如果念位置实相，他提到的是一一单位电磁实相单位嘛，齁。那电磁本身呢，它就能够携带电嘛。所以你有一个想法的时候，它会既有一种吸引力，而这个你想出来之后，它并不在你的身体里面，它甚至不在你的存有里面，可是它既有吸引力，所以它会吸引跟这个有关的事情在你身上。就好像我说的那个游泳池的意思一样嘛。你现在一个想法就变成一个游泳池，对吗？而这个游泳池呢，它会去吸引这个跟这个游泳池有关的水会进来嘛，然后它会把不相关的部分会挡起来，会过滤掉。所以是一个想法的问题。真正来讲的话，我们是借着想法来存放很多的电信资料嘛。好，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他一个小受精卵，他为什么可以长到一个人？而人的细胞的每一个细胞为什么都可以再重新创造另外一个人？那如果他没有电信资料在这个细胞里面，他怎么做？如果你狗的细胞抽一个到韩国去扩容一下，可以再创造一个狗出来，抽三个细胞创造三条狗，是不是？那这个狗的细胞上面怎么会有这个狗的全部的基因呢？那基因又是什么？基因不是一些 program 的东西吗？一些 information 嘛，所以有很多 information 我们是看不到，我们是不了解的。好，那因为我们对这个部分不了解，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安心过我们的生活。那因此你其实只要安心过生活，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而已。好，那你要担心，哎 ,OK 啦。你就安心你的担心。你就很安心你自己的担心，那这个担心以后就变成安心了。会不会太深思了一点？明白齁 ?OK, 好。所以那既然念本身是有相，对不对？那思想本身在电信的世界里面，电信的实相里面，它是像椅子一样的坚实。所以外太空的人的一个想法会不会到地球来？会吧。然后有没有像？有啊，如果它够深的话。那你有没有你的念像？有啊，你还是有你的念像。在网络上你可以找到很多有关念像的这个故事。所以这个人他来了，然后大家都迎接他走了，结果一个小时之后那个真正的人才来，因为他接的是他的念像。然后那个灵界的信息不是说约瑟跟鲁伯不是在耶克海边跳舞吗？然后他看到一对很老的夫妻很沮丧吗？那后来赛斯跟他讲说，那一对夫妻就是你们的念像啊。然后有的人是说，哎，我看到鬼。赛斯常说，你所看到的鬼就是你自己了，你那个悲伤的自己，因为他一定跟你有关的才会吸引在你身边的。那你之后碰到恶魔，碰到很恐惧的事情，那因为你心中有很多恐惧啊，所以你的念像创造很多的恶魔。你在那个灵界信息里面有看到，真曾经碰到一个很大很有力的恶魔啊，黑黑的这样子，你没有看到这一段吗？没有哈。那赛斯跟他讲说，那是你的恐惧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真正让你无法前进的就是你内心的恐惧。如果你对自己有全然的相信，就是我做好我做不好，我不用那种二眼对立的方式来看我自己，我尽量表现就是了。因为你再怎么样做得好，你还像在空中插花一样吗？那时间是幻象对吗？那时间是幻象的话，你插的花算什么呢？是不是？那我们再继续哈，他说以这样的一个模式，人学到在地球上海洋的位置，或至少得到它的保证。你去看，像我们常提到说那些鸿雁啊，从加拿大可能一挥飞好几万迈的那个海洋，对不对？首先他怎么知道他可以飞得够？再来他怎么知道到那边是可以生存的？你这样讲，叫你去走路在荒山野外，你只要走10公里，没有看到人。对不对？那鸿雁它可以带一群整个家族的往海上飞，一飞可能好几天。它不是来自于内在的智慧，内在的意识，不然来自什么？它敢，为什么我们不敢？如果你是鸿雁，可以在海上飞几万迈，而你相信你是安全的，那你来美国，你担心什么？你还担心没有朋友？我们不是都是朋友吗？对啊。
哇，真的，那些鸿雁真的想一想不可思议哦。
对啊。
哇，
我去科罗拉多州，
对生命的信心。
好，我去那个小姐那边带我们去看那个地方哈。在我的餐桌外面就是一大群的那个野鹿在那边吃草嘛。那我回来洛杉矶的第二天，它温度降到-20-30度。那他们没有穿衣服，又没有冷气，
没有暖气，
对啊，有没有热汤可以喝？那显然他们一代接一代都活下来，所以他们有怎么样被安排？所以为什么我去念第五章的那一段，就是你的生命本身，你所要的所有的条件，只要是你需要的，他已经准备给你的啦，你根本一点都不需要担心，你只要。呆呆的去做就好了，你呆呆的活，呆呆的做，然后呆呆的完成你的价值完成，你担心什么？做不好那又如何？对吗？他说既然回到美国来了，美国至少你可以看到人啊，看到朋友，对不对？鸿雁在海上几十万迈啊，可能会一个月半个月，连飞机都会怕迷航，他不会。写在墙壁上，三一零，小姐是3220，小姐是3220，3210，女生对，所以他这里提到这种大片随意的存在，连同他相关的位置的线索以及头上星星的配置，以同样的模式，梦对航海也是有帮助的。所以你的内在那个上一个层面的那个有电信的那个部分齁，它指导你怎么走。就好像你是一个塑精卵，一个成型的胎儿，它会按照同样的模式，同样的导航方式成长成一个人。该有鼻子的地方一定有鼻子，该有耳朵的地方一定还是有耳朵，不会鼻子长在耳朵上，不会耳朵长在鼻子上。牙齿不会长在屁股上。好，这是生命的信心啦，啊，因为你的上一层，你的梦的那个部分，你的那个灵感的部分，好，它对航海也是有帮助的，好，所以梦能够让水手在快要陆地接近到的时候，能够看得到陆地，而没有一种人类的活动没有得到梦及集体梦的贡献。换言之，你被背着走的。你被背着往你的人生的路上走的，你唯一不需要的就是担心，你唯一需要的就是放心，啊，那你 更需要的是专心。可是你如果担心就不能放心，不放心就不能专心，对不对？那你不专心，那些导航你就看不到。好，那他这里提到，他说当然在人类政治里面梦也有极大的帮助了，人类透过梦，比如说部落的领导者的意图会被其他人知道，原来是你自己先下了决定的，那这个决定会直接什么样 pass 给其他的人，然后你的意图你的想法会被其他人都知道，而这种组织方式本来就是一个内在架构所形成的，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担心。物质世界按照塞西的说法是一种投射作用，它是一个 project， 一个投射的作用。所以在部落里面有一些人专精于这种梦，而再次的梦的内容是由梦者个人的意图目的跟兴趣所引导的。所以你有一个意图，有一个兴趣，你就会怎么样接触跟这个兴趣有关的梦，或接触跟这个兴趣有关的资讯，会吸引同样的人事物在你身边。你要的只是你敢想，你敢做梦。
他有一句话说的很有意思，他说预期从自己的梦里接收到忠告，这种资讯就会被说出，就会被分享，就是我们要有这个预期它才会发生，是这样的意思吗？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以前老觉得我怎么不做梦啊，其实我没有这个预期，我没有这个愿望，这个想象。
炒菜的人是拿各种材料来炒成一盘好菜，人是拿自己的思维来创造自己的好人生，一样的东西。那问题是你怎么想你不知道，而你一直怎么想你都一直不知道，然后脑袋里面那个喋喋不休的想法你就完全看不见，然后你就一直指责别人，然后为了要符合别人的标准，然后你就形成一个善恶观，那善恶观直接让你觉得说我应该要做好，我要修活，我要弃掉我执，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表现才可以。其实如果那个真的不是你的需要，你一直在勉强自己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你是在炒你的菜，用你的思想在炒你的菜。那可是你说有些思想它是很轻的，不是说所有的思想都可以炒菜，因为它才刚刚嫩芽，它炒不了。有些东西它已经很成型的，已经长成胡瓜，而且大大的胡瓜，因为拿胡瓜摘下来可以炒菜。那思维必须要被加深，加深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很成型的东西。那你用这个加深的这个胡瓜，好像刚开始也没有胡瓜嘛，只有叶子，对不对？然后刚开始小小胡瓜，然后一直灌它，一直灌它，这胡瓜越来越大，然后可以摘下来炒菜，对吗？你们有种过胡瓜吗？我大概二三十年前，我刚买房子的时候种了一只胡瓜哈。胡瓜有多厉害，你知道吗？一天晚上哈抽大概好几公尺长，然后那个胡瓜跟它小小，对不对？两三天之后哈，它就这么大，这么大，就跟吹气一样啊，很夸张。因为我种的那个胡瓜的品种很大，就算这么大哈，它仍然很嫩。对啊，然后我朋友开农场嘛哈。他那些地呢根本没有在种，只是不小心吃胡瓜丢在地上，后来就自己长了。那有一次他问我说要不要胡瓜，我说好，结果我去的时候他给我载一整个卡车的胡瓜。
从此以后一辈子不想吃胡瓜。
然后后来我当然是吃不了嘛，一条就可能吃好几天，对不对？我到那时候我是佛教徒嘛，我就到处到庙里面去送。实际我大概他们香积主，我大概送了几百公斤的胡瓜给他们，然后某某什么观音禅寺，什么禅寺到处去送人家胡瓜，这样看谁要胡瓜，谁要胡瓜，这样。对啊，我那朋友很夸张啊。有一次呢，我一个纽约的厂商来嘛，然后他看到我在吃那个竹笋，对不对？因为洛杉矶没有真正的竹笋，就是说现那他家有种绿竹笋。我说我有个朋友来他要回纽约想要吃竹笋。他没问题，我给你送去。 就他送了一卡车，他好几十箱啊。我说他要去纽约，他只要带两三根就行了，不然说飞机什么啊。朋友真的都很棒啊。啊，那我在来从台湾来美国之前，我就常常跟人家讲，听人家讲说，你到美国你要知道哦，父母亲来吃饭都是要算钱的，就是说，美国是很现实的，就是说任何事情都要计算的，但是坦白说，我在这边我过的不是这样的生活啦，我的朋友其实都对我非常好，
我们没有人过的是这样的生活，
没有没有没有这样的生活。我二十几年前，我太太开车嘛，结果用换 baby tire 出车祸，那没有那么严重了，不过就是需要照顾。我的朋友，就我那个我带他去看戏的那个朋友啊，他到我家来抢人，就把我太太抢到他家去照顾一个月，每天煮鲈鱼汤什么补他，因为他说你在公司在忙啊，我能帮你做就是这样子，哇，热情啊。对啊，就是其实你是怎么样对别人，或者是用什么眼光看这个世界，你会因此看到你所看到的东西啦。我还想说，奇怪，怎么跟我以前在报纸上看到的美国生活是不一样的这样。所以某种方式，梦有助于加强这个人的倾向，同时将它导向公共的价值完成。哎，两个字稍微注意一下，公共。公共的意思是什么？我创造我的实相，你创造你的实相，他创造他的实相，我们公共的创造我们三个人的实相，而这个是什么？互相是一个镶嵌拼图。所以那你到底在担心什么？我们吃大锅饭的。虽然这里不是共产党，对啊，但是是大锅饭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我的实相跟你的实相跟他的实相为什么会掺在一起？因为是有公共的价值完成。那你在成长的过程，你的生命的过程，它就根本不是单独的啊。它外上面的一层有一个电信的实相，所谓实相是世界的意思啦。上面有一个电信的世界，而这个电信的世界它统合你，统合它，统合所有其他的人，而我们就是互相的互助合作，所以会有一个公共的价值完成，是在被引导着的。所以你有一个想法，你放心，故事书这么写，它会照故事书来完成。有一本故事书写着大家共同的故事，你只要安心，只要心中带着肯定，他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完成。Yeah. 那所以为什么需要有一个梦的实相？为什么梦会具有这么大的生产力跟创造力？因为上面的东西在运作啊。好，上面在运作，比如说你在操作你的身体，对不对？那你的身体每天都在你的操作线，可是它的比如说你的身体的很多部分，它一直都在做很多公共的这个价值完成嘛。
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被功利主义洗礼了几十年，所以我们都会觉得有些人比较棒，有些人比较没有那么棒。我不知道你们应该也是这种感觉吗？对，有些人比较棒，有些人没有那么棒。可是赛斯是说，这种价值完成是镶嵌拼图，没有谁高于别人，也没有谁低于别人，是这样吗？
你看好像淑芳看他的儿子，好帅哦！
我看他儿子也很帅，
看他女儿好漂亮哦，对不对？那好聪明哦，
对呀，
好可爱，对不对？对，在你的世界里面，有没有任何人比他们更可爱？没有，对吧？所以是不是每个人创造他个人的一个视角跟观点？你知道我意思吗？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真的可以看到他的美跟好啊。可是可能别人对他没有感情的话，他看的方式不一样啊，是不是？可是在你的心中，他的确产生那个很深很深的情感嘛。 对啊，很深很深的情感。所以每一个人的情感方式怎么有可能会一样？你怎么可以一统天下呢？所以当我们在看别人，我们就是说啊，这个人当你很看不起，或者这个人怎么样恶怎么样，那其实你看到的是你无法过去的那一份信念而已嘛，对不对？啊，这个人很自私，啊，这个人很自傲，这个人怎么样？啊，这个人怎样怎样？不管你在讲什么哈，他在讲的是你信念的界限呢，对吗？你在讲的是你，那你喜欢的东西在讲什么？你信念的浇筑，对不对？你浇筑一个人的话，你真的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很多美。啊，你不喜欢一个人的话，你真的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很多恶，就是一个焦点而已。
其实我觉得学赛斯的一个奥妙之处就在于，会渐渐的调整或者说是改变对自己以及对他人的形象的感受。
没错，对，而且你说的那个是非观对错的观念，
越来越放下。越来越
什么叫错？对对。对他来讲他错吗？当你骂你儿子说你怎么这样这样这样，你的儿子说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啊，以他的观点有没有错？没有错啊，以你的观点是错了，对不对？问题是你跟他是有不同的思维啊，不同的价值观啊。如果你来美国，这个价值观的这个差异会更大，因为他在这里他会接受全部美国式的思维，对吗？那你要怎样尊重他，了解他，亲近他，然后跟他们学习。我常常在跟我的孩子学习，我的那些孩子都是我的老师，你们也都是我的老师了，对啊。我从你们的角度上看到很多不同的观点了，而且观点是我原来没有的。
我不晓得大家看不看得到这个，可能看不到，看不到，也看不到。这个有一个在地上画了一个九，你从这个方向看是九。可是对方从那个方向看是六，那或者是说我们看一个雕像，一个木雕，从这个方向看是 YES， 从背面它雕的是一个 NO， 两个人看是同一个雕像，就是一个雕刻啦。可是如果没有体会到别人是从不同的方向去看的话，就完全没有办法体会别人的观点。
那因为你觉得对方错的时候，你想更正他嘛？这是六了，这是六了。他说不是，不是，是九了。哦，你来看这边是六。哦，对了，可是我看是九。
然后这个只是一个比较具象，我们能够理解的。其实在我们不能理解的抽象的部分都是这样，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
是，所以像这个图片他所讲的，就是说我们是把那个对或错看成一个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嘛？可是事实上是没有嘛，因为你有不同眼睛看出来就是不同的世界，你有不同的耳朵听出来不同的音乐嘛。
这个老师有人说一句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对的，您觉得是这样吗？
你觉得有什么人真的错吗？
就是嘛，
以他的角度，他如果错了，他就不会这样想啊。他觉得他错了，他改了又对啦。我觉得我这样想错了，那不是又对了吗？
所以只有自己能够。感觉自己喜不喜欢这个方式，对自己而言是对还是不对？
所以这个叫主观嘛，就像你的主观感情，就我看世界是用我的主观，但是你先不要去否认你的主观，但是你要知道别人有他的主观就好了。Yeah?
以前我们都说不要主观，要客观，可是赛斯说没有客观，只有主观。
你怎么客观化？
怎么客观？客观是骗自己的。
对啊，我今天炒了一盘鸡脚，喜欢的人说：“哎呀，好棒，好久没吃，胆那个胶质很多，对我很好。”不喜欢的人说：“好野蛮 ，barbarian， 是不是？”对啊，我带我同事去台湾呢、啊，吃臭豆腐，到几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了，他还在念我。他说：“你上次带我去吃那个噗噗啊，那个大便的味道的东西，好难吃哦。”对啊。这有什么办法？没办法嘛。有一次我跟那个同事去芝加哥参展，那当时有另外一个同事，那他的亲戚从日本来，而且是日本很有名的人嘛，就给他一些很贵很贵的一片海苔的上半部有这么厚的鱼卵，下半部有这么多的鱼卵，它是自然形成的，就是在一片叶子上。那听说呢，一小片就要美金100块。 一小片啊，很贵重的东西，它是来吃的啊，很珍贵的一个食物嘛，就好像我们台湾的乌鱼子很珍贵，对不对？或者是海参很珍贵嘛，哈。结果我朋友就因为他很爱吃嘛，他给我一片好不好？想说这么贵给你，好吧，那就切给你好了。刀割一样切，心是痛的要命，切一块给他。就他的意思，哎，不，呸，这是橡皮，好臭哦！真想用棍子把他头上打下去。所以这不同观念呢、啊。我第一次请一些我们同事到海鲜楼吃，那是快30年了，然后就叫一个大龙大鲍鱼，好大的鲍鱼，生切的。然后我们的老美啊，吃了以后就说，我没有吃过比这个更难吃的东西，怎么那么腥臭啊？你知道我意思吗？OK， 那就继续好。那对药草及植物生命最有兴趣的人，也会在晚上的梦还原出白天的专注。那当然嘛，为什么？因为我白天的专注，我可能到晚上里面，就好像我们的小朋友现在在上网一样嘛。你要什么，你上网就有啊，不是吗？就去查一下就好 ，Google， 对不对 ？Google 大神。咕咕咕咕这样，
所以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哎，从某一个部分是这样了、啊。不，
某一个部分其实更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你的兴趣跟你的愿望是被前宇宙支持的，这个概念
是一种延伸。
你被支持的，只要你有一个兴趣，你连做梦都会找到一些新奇的资料。你是被支持的，而且会吸引跟你的兴趣有关的人事物在你身边。怎么会那么巧这样子？好，就是会那么巧，好像没有中国人说无巧不成书嘛，这样。
有很多是有意义的巧合。
对，虽然你在偶然的机会碰到一个异性，然后呢，你跟这个异性有这么深的一个情感。你觉得那是巧？你那个是巧合吗？不是，那本来就是内在，本来来之前都已经安排好的，好不好？所有的事情都事先都有事先的安排呀。那你可以把它做得更好，因为你专注的话呀。所以在那天晚上的梦之旅当中，哈，不是爱之旅，是梦之旅，哈。也许那梦者会在另外一个非本乡的地点检视那奇怪的药草。你没有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药，可是你却知道那边的药。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新闻的，哈，就是泰国有一种菜非常恶心的，就是在虎钓的那个木头里面。去戳那些虫出来吃，哎，不好意思，很贵，一小盘要七八百块，台币，哦，那应该是20-30块美金呢、啊。那他们是生吃，这样拉出来就开始生吃了。哎，这个树呢，都长在一个就是沼泽当中了，腐败掉，里面一翻开，里面有很多的很长的虫，就抓起来吃。
很好吃吗？
很好吃，珍馐，不晓得。但他说，如果你看到的话，你会恶心死了这样。但我产生的疑问是说，第一个人看到这个东西，他怎么会有那种勇气来尝试？
他可能已经饿了好几天了。
我知道啊，龙虎凤连猫都吃嘛，对不对？你一定要声明一下，不然会误会。我意思是说，其实那个东西它根本就你就知道要可以吃了，就好像很多的生物，对不对？它天生就知道怎么去，比如说老虎，它知道怎么去杀它的猎物，它知道咬哪里，它知道用什么方式，谁教它的？老鹰知道怎么抓，对不对？鱼知道怎么样，反正他们都知道。 所以你本来这个本来东西哈，当然是你说透过梦也好，或透过内在直觉，但是如果有梦有直觉，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它有一个上层的智慧嘛？
动物会不会做梦？
所有的东西都会做梦，连电子都会做梦。
您怎么知道的？
赛斯说的。既然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啊。所以他也许被给予关于这个药草最好的治疗的用法跟知识。你怎么知道？你说神农才尝百草，对不对？他不想死过几次，他但是他你放心，他知道要吃什么或不吃什么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知道这个是可以吃或不可以吃的，你知道的。对啊，像我们的丁小姐不是前几天去看看戏嘛，她说哎，就有个想法说今天会停电了，她就真的停电了，
真的好奇怪。
然后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对啊，她以为好像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啊，
可是原来别人都不知道，可是我就是知道戏快要看完的时候会停电，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的。我就问跟我一起去看，我儿子陪我去看电影，我就问他，儿子不是本来就知道？他说不知道啊，为什么你会知道？然后我就问别人，别人也说不知道啊，没有人通知会停电。可是我就是知道，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奇怪耶，真的。
这就是像他提到这个，这个药草可以做什么样的治疗？中国的这个。这中医啊，那这么多的药草，他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对你有效，那个东西对这个有效？他怎么知道？不是中国人知道，而是动物他们都知道怎么去医疗他们自己，他知道去咬哪种草会好，不是吗？就像我说的，我那一张票，我就脑海冒出来一个，是另外老 Alice， 不是年轻的 Alice， 对不对？那我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送那个 text 的时候，我心里是很笃定的，因为我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好，虽然他没有马上回我，但是我知道这个是 OK 的。那很多年没有见面的，对啊，那所以一切的安排哈，都有一个内在知识啊，对啊。那有内在知识的意思是什么？你就放心吧。
就像鲁伯，他有一次，他觉得有一个，他就突然想起一个老朋友，很久没有见面的老朋友，他就觉得那个老朋友会来他家，结果果然那个老朋友就来他家了，都是很奇妙的事情，可是其实都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不要把那个浇筑放在于，不只是把浇筑放在对眼前事情的对应，而事实上要回过头来看看。你的内在感受，你的就初始信念所出来的那些东西，思想既然是像家系一样是有形有相的话，那只是因为你没看到而已啦。而它又有吸引力，又有相似性，所以整个在运作的时候是在运作你思维的一个组合嘛。那既然是思维的组合的话，你当然。没有的时候有人会弄个东西给你嘛，像我们那 Kitty 在念那个生命回旋，对不对啊？他说那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太阳眼镜，那我到内在去找一把太阳眼镜来戴啊，到内在里面真的去找到一个太阳眼镜戴上去就可以直接看太阳，这什么能力啊？这个是一个现代的科学家一个心理学博士说的话吗？啊，但就是嘛，他也没写过赛斯啦，不过他所描述的很多故事，我觉得跟赛斯讲的东西是蛮一样的，这样子。到下一个层次去找他的疗愈方法，这样。
所以其实有很多异曲同工的东西，对不对？
是。
那些人根本没有学过赛斯，可是他们讲出来的话跟赛斯想法是一样的。
是，对。那这里提到说，人本是天生的模仿者，就如某些动物或鸟类一样。所以当部落成员谈出他的梦的时候，他不只是讲出来，却了不起的活力表现出来。 小心的模仿他们在梦里所碰到的东西，不管是人或地上的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比如说你的灵感要来的时候，你真的知道它在哪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一个作家当他要写 作品的时候，他知道他要写什么吗？不知道，不知道。那什么样的东西会突然间神来之笔，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真的，算是说连下一句话你要说什么好，你都不知道了。你在做演讲的人，他会一直有一些字会样会从你的脑袋一直冒出来，对不对？对，那你要讲什么会讲很好吗？
但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种感觉，你要去讲一段话，你自己知道你会不
会。你有一个主题，可是有些灵感它会
突然冒出来。
对
对，
像我刚才讲的那些话，应该都不是在我准备要讲的范围里面嘛。那因为现在已经11:30了，那我们就停在8:47这个地方。他是说戏剧的起源就是用这种方式开始的啦。对啊，
很有意思。那您可以说上课上到这里吗？
对对对，
谢谢Charles。
好，谢
谢，
谢
谢大家。
好。